我们曾经说过呀，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不但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，同时他还是京剧艺术的教育家。因为他办的这个荣春社培养出了一大批全国享有盛名的京剧演员。你比如说犯这荣字的啊，徐荣奎啊，杨荣环啊，李荣威啊，景荣庆啊，犯长字的尚长春、尚长林、尚长龙、马长礼，马长礼现在是全国一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，尤其是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边扮演刁德一，可以说是没人不知道。您不都知道吗？马长礼当年在荣春社学戏的时候差点没让尚小云给开除了，这您知道吗？您肯定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这属于档案机密。怎么回事呢？那个时候啊，马长礼还年轻呢，在荣春社里边他还算小子辈儿，但在学习的时候很聪明，嗓子条件各个方面都挺好，尚小云先生很欣赏他。有一回呢，那个小班就在前门那个中科剧院在那演出，演出一出戏叫红娘。说这红娘里边马长礼演什么呀？他演那个白马将军杜鹊。就是这红娘不是这样吗？孙飞虎把这莺莺一家给围在庙里头了，老太太没辙了，求救，说谁要是能把我女儿救了，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。这张君瑞就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杜鹊，他的朋友接到信来了，解了围了。这马长礼就演这杜鹊，说马长礼怎么演那么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呀？那个时候马长礼他小啊，主要的老生得像徐荣奎呀、这些大师哥们演，他当时也就来个二三路活。白马将军杜鹊这戏很少，但是这荣春社要求的非常严，每个角色该穿什么该带什么是一点不能错的。按照要求，这杜鹊有大扮和小扮两种。所谓大扮呢，就是头上戴帅子盔，身上穿大铐，后底儿挎宝剑提枪。小扮呢，头上戴五声巾，身上穿着剑衣马褂，挎着宝剑，这扮相就跟那个伍子胥一样。荣春社要求得大扮，因为你是白马将军，既是将军统领三军，就得有个将军的样。所以尚小云先生要求的严格。按说这马长礼他应该大扮，演戏这时候是夏天，天特热，又是日场戏，这马长礼就出头扎那大铐，一扎那大铐里边还得垫上棉坎肩，外边再扎大铐，一场戏就下来之后就一身透汗。所以马长礼呀、没办戏之前就看着尚小云先生在后台呀、跟那个相关师傅他们在聊天。这相关师傅就跟尚先生说，您待会儿看戏吗？尚先生就说了，我啊一会儿上琉璃厂去一趟，听说荣宝斋呀、来了两张画，我瞧瞧，赶上我就看，赶不上我就不看了。这马长礼一听有机可乘，师傅走了上琉璃厂了。所以尚小云走了之后，马长礼就跟那个香盔师傅商量，说这个今儿个我小扮行不行？这天太热了。这师傅听他说那行吧，想想没事，师傅走了，小扮，五声巾，剑衣马褂，挎宝剑。马长礼扮好了，盯着他上去了。倒霉，他这上去了，尚小云回来了，怎么回来那么快呀？这尚先生是喜好画，他自己也会画。结果到那儿呢，听说有两幅画，一看呢很一般，没多待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他没到后台，直接就坐到台下。尚先生坐到台下，往台上一看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正赶上马长礼小扮他上场了。小扮这一上场，尚先生一瞧呀，说谁啊？啊，可了得了，这杜鹊怎么这模样就出来了。戏班里边有句话呀，宁穿破不穿错。 谁让你们穿这个的啊？
尚小云马上来气了，立即到后台等着戏一打住，告诉管事的
这马长礼让他走，
开除了，不让他在荣春社待了。
这马长礼当时就傻了，万万没有想到当时这上仙就在台下看着呢啊，想着跟上仙说软话央告不灵，
没办法只好回家了。回家跟自己的父母一说，这父母一听怎么办呢，领着马长礼就上尚先生家里去。到尚小云家里边一看，尚先生还没在家，于是就跟尚夫人说。
尚夫人一听啊，说嗨呀，长礼这孩子啊，这个小云是非常赏识他的，他也就那脾气，这样吧，过个三天两日的，等他那气儿消了，你们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就得了。
马长礼一听认准了。过了几天，尚小云把这个事儿过去了，心情也平和了，马长礼又来了，向他赔不是认罪。这么一来呢，尚先就说了，说你不应该这样，我们唱戏呀要得认真，你从这么小就不认真，大了就成不了大角。所以尚先向马长礼讲了一番文艺之道。从这点来讲，我们说今天马长礼先生名冠全国，是否与当年做客的严格有着直接关系呢？也许是有着牵连的。这就因为那句话了，只能讲究不能将就，在艺术上越讲究越高，越将就就越